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是阴性春意第四次。我想一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听到这样一句话，就基督徒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基督教不是宗教，乃是与神的一个关系，对吧？大家都常常听到过这么一句话。但是你仔细等你自己做了基督徒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想自己就算信主很多年之后，内心里所盼望的跟上帝的那个亲近关系似乎就说跟上帝的确在过去的，像我信主有20年，这20年当中有一些非常就非常宝贵的经历，或者有相当一些非常宝贵的经历，但是内心里头好像真的跟所盼望的跟上帝那样子亲近的关系好像还没有达到啊，就是一直觉着说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但是内心深处那个盼望还没有得到满足。会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当然这句话很容易就可以说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但是真正讲到要跟上帝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中间是有，这是好像不断的来寻求上帝，不断的来让他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我们才渐渐发展出来的一样东西。而在这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在其中。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乔纳所写的，他就讲到他看到的幕后的就是一些意象，其中一个意象就是说，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说，他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院子里，发现那个院子里头的人啊，基本上都是瞎眼的，然后他们周围呢有很高很高的墙住在那里，但他们根本看不见那墙在那里，那墙的上面呢还有哨兵在那里啊，还有看守的那些，然后他其实所描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思想体系。大家在其中呢，被世界的思想已经接受了世界的思想，其实根本看不到这个真正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呢，每一个就算有一个人想从这个世界的思想想要突破出去的时候，比如说要想从那个墙上爬出去的时候，那上面还有哨兵的。那哨兵呢，就是各个在这个世界里头维护这个世界思想体系的那些人，他就讲到，反正就是他描写到这样，中间有很细节的一些描写了，其实都非常有启发的。但他又讲到，当有人啊从这个监狱里头好不容易爬出去啊，就开始要来脱离这个世界的思想体系，要来进入跟上帝的这个有这样的关系，在救恩上成长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到救恩的那个山上，还有那个小路上，还没到那个救恩的山上，那又有旁边又有好多的监狱啊，不在这个监狱里头，好像不在这个监狱里头，原来还有其他的监狱啊。我想他这些很多其他的监狱他当然没有很仔细的解释，但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来讲，慢慢你就认识到，其实你以为你脱离了世界，有的时候你并没有脱离世界。所以他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监狱，那个监狱对我们今天来讲，当你开始明白真正什么叫做真正的神的恩典和福音的时候，你就意识到那个监狱后面的就是宗教。所以我们今天在罗马书里头会比较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些事情。罗马书这是讲到第二章17节开始，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你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分别是非也可以翻译成也喜爱那美好的事情，这英文说 approves the things that are more excellent。这个就是指上帝的旨意当中，他的律法当中所启示的那些事情。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想他所在描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因为前面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讲到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他们的那个生命光景是多么不好。 其实就是一辈人的一生都被内心的那种因着脱离上帝而有的那个缺乏感所驱使，一切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想填满那个洞，但是全部都是徒然。而在那个试图去填满的过程当中，人在现在一样又一样的罪恶和捆绑当中。所以他第二章一开始就转头就讲到犹太人，这里在描写犹太人的那些他们的光景。犹太人当然不是这样子了，对吧？因为他们有上帝那里来的律法，所以当他说他倚靠律法，这个律法不是指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法律，而是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颁布给他的百姓的这个律法。在旧约圣经里甚至有说过，就是告诉犹太人，你们想一想，哪一国的人他们有从上帝这里来的律法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做不该怎么样做，对吧？所以这个所描述的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要想，如果你我是犹太人，生下来在犹太的家庭里头，然后从小很快父母就让你要来背摩西五经，告诉你在旧约那么多的人里头，神跟你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这样子的约，拣选他，带领他，跟他立约，然后现在你所读的要你所背诵的这个律法书，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专门给我们这些人的。你现在想想，这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心态？然后接下来他说，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引路的，是黑暗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是不是真的？其实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律法告诉他们不该去拜偶像，像外邦人在那个时候蒙昧无知的时候，自己做一个木头或者石头 做一个像。然后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头描述说，你看有一些这些人啊，他们拿一个木头啊，他们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呢把这个木头呢，其中有一部分呢烤火，他们很冷了以后烤火，还有一部分呢然后用来做饭，对不对？然后还剩下来一部分呢做成一个那个他们的偶像，然后就向他叩拜说，你来拯救我。然后说到，你想人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在以前那个外邦人基本上都是拜偶像的，是吧？只是直到现在的可能后这真的非常现代的这个人类历史当中，人才脱离这种拜这种可见的偶像。就算在现在的社会里头，甚至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在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还是去拜偶像，对不对？所以这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是在旧约圣经里明明就告诉我们，上帝是那个看不见的神，我们不应该再不应该用一个 image， 用一个偶像来取代他。所以他们真的是给瞎子引路的，对吧？因为有上帝的律法嘛，是黑暗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当中，什么叫做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就是有真正的知识，有真正的真理，他告诉你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看到这一点，我们都觉着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宗教体系之下，他都会这么样反应。他如果不这么反应，是不是很奇怪啊？他明明拿着上帝的律法，他说这是错的，他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这反应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宗教呢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东西。所以在很多人以为啊，宗教嘛也都差不多，反正是教人为善。其实真的啊，从人的角度来讲，宗教啊真的是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甚至基督教如果是从宗教来讲，也跟其他的宗教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对吧？而且从人来讲啊，人在宗教里头的理解、想问题的方法、看问题的方法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哪一个宗教不是教导人你要来敬拜他的那一个所敬拜的对象，对吧？不管那个敬拜的对象被称为什么，哪一个宗教都是如此， 是不是？哪一个宗教是不是都有他的那一套规范，让人觉在行为往往是在行为上、生活上有他的那一套准则，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宗教在这个层面上是非常合理，是非常合理、非常正常，人都很容易去理解的。正是这个原因啊，今天我不仔细讲，我只是插入一句话。正是这个原因，你如果去看圣经里头描述啊，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宗教要统一的，那个宗教统一，圣经里被称为大淫妇，是吧？就是人类这个宗教的统一，现在如果你去看世界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向在这个方向发展。天主教是非常非常倡导这个的啊，对吧？然后现在在社会上，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也觉着宗教不应该彼此打来打去的，大家都应该是，你既然都信嘛，都信一个上帝，对吧？那你就大家都和平嘛，对吧？所以这个世界的潮流也是向着宗教统一来发展的。但是呢，如果你开始明白新约圣经的精神啊，你就会发现新约圣经啊，它对这个它里面的思想是完完全全与宗教对立的，完完全全与宗教对立的。为什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个福音把这个，就通过这个罗马书把这个事情能够讲清楚一点？宗教基本上是你对你所信奉的上帝你有一套你的看法，他有一套准则，然后要求你去达到，对吧？要求你去达到。大部分宗教呢，除了那种真的是邪教，什么拜撒旦的那些教，他们信徒就是要来干坏事的，那种我们排除在外，对不对？那种是走火入魔了，对不对？但是一般的宗教来讲，其实你去看基本上是要真的教人为善的，对吧？这个本来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坏事情，为什么圣经对这个宗教啊？你比如说你去看，看那个加拉太书，这个对宗教，包括对犹太教啊，你知道犹太教怎么发展起来？是就根据上帝拣选他的百姓犹太人，通过旧约圣经这么建立起来的一个宗教，对吧？你现在想想，居然上帝会反对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以前如果没就是对新约认识不清楚，你不容易理解到这么一回事情。这个原因就是他让人这么去做。如果没有真正的上帝啊，没有真正的上帝，没有真正的救恩，那这个事情，刚才所说的人按着一套好的标准尽可能去做，这就是人世间最美丽的东西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宗教，那人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对不对？通过根据自己的利益所驱使，不管在个人上面还是个小集体上面，都是来获取最大的利益。那你想，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都是这样子，那这个社会多么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有宗教的话，今天有个更高的这个道德规范，有一个信奉更高的一个东西，让你可以脱离这种，就让你可以不过分的只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我为了侍奉上帝，我好好去做一些事情，那是不是这从人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最高尚的一件东西了，对吧？但是呢，原因为什么圣经上这么反对这在人看来这么天经地义、这么美好的一样东西？原因是因为有个真福音，原因是因为有神自己的生命。我在这里用这个相关概念指出来啊，就说什么是旧约圣经这个律法？律法呢？当然我们知道律法是描述上帝对人的一个要求，但你要想，人是谁？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如果上帝对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有这么一个要求，那是不是说律法是神对自己生命的描述？对不对？所以律法是描述，如果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他住在一个人里头，这个人在外面所表现出来的，我说外面，这个外面是从灵以外，包括我们的思想， 包括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外在的行为，是不是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是不是律法上的要求是上帝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说服你的话，你如果去看新约圣经里清清楚楚的记载，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就是基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的样式，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是不是就是律法上所要求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就明白说，原来旧约圣经里那个律法所描述的那个要求是上帝自己的生命。如果有这么一回事啊，我刚才说如果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人如果按自己的努力去尽可能去达到圣经里对人的这种很高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人世间最美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如果这个律法是上帝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当今天一个人他用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然后他所达到的那一个东西，他就称为自己达到了律法的要求，那是不是这还是不是最美丽的东西？这不是一个最美丽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蒙蔽了，对不对？这是最大的一个欺骗，最大的一个自欺欺人了，对不对？所以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就出在说，圣经里头的这个律法真的不是人可以达得到的，对不对？不是人可以达得到的。所以呢，因着律法是神对自己生命的描述，我们看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人只有领受基督的生命才能达到律法，也唯一可以只有通过领受，不是通过你去做。以前是对你要求你去做，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做，你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相反，是你去白白的领受神替你所做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生命，这样才达到律法，对不对？所以呢，宗教为什么被圣经、被新约圣经所否定？原因就在于说，它不是真东西，它是从人这里来的一个代替品，对吧？当人在这当中以这个为真的时候，这个不但害自己也害别人，是不是？所以你真的，我就说我做基督徒20年，你知道大家一般人认为你信任何一个宗教，包括信基督教，有时候有一个词叫入教了，对不对？这个词当然我们基督徒听上去是很刺耳的，大家都不喜欢，原因是因为前面所说了，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信的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在多少年的当中，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圣经这么反对宗教，这么反对宗教，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哦。他说，他这句话就指出啊，在宗教之下的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偷窃或许有的人就是或许有的人就是信犹太教的人啊，真的有去偷窃。当然我也不相信所有的人都去偷窃，对不对？我也不相信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大家所定义上的这个偷窃。但是什么叫偷窃啊？偷窃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获得了，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获得了，你想想在旧约圣经里头，上帝其实为什么要设立，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设立要一个奉献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求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对吧？各个支派当中除了那个利未支派，他们是服侍上帝的，然后在他们当中有做祭司的，甚至有做大祭司的，其他的支派呢都要奉献，对不对？奉献，然后呢其实可以养活这么一个支派，对不对？养活这么一个支派。所以这个是，而上帝为什么要这么设立呢？是因为上帝要通过他们这一个支派的人立位人，然后祭司，他们主要的职责是一个是替百姓这个办理属神的事情，另外代表上帝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对不对？所以上帝所设计的就是说 通过这些人来祝福他的百姓，然后这些百姓他们所蒙了祝福，其中所拿的一部分用来养活这一群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们并没有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别人，但是却向人收取奉献，这是不是偷窃啊？不属于你的东西，对不对？不属于你的东西。如果把这个，就是你仔细想想啊，如果你真正明白偷窃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知道在律法之下的人是多么容易犯这个错误，对吧？是多么容易犯这个错误。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或许有的人真的有犯这个奸淫，但是呢，或许人觉得他这一辈子他都没有这样子啊，他没有这样子。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真正的不可行奸淫。他说当你去看另外一个妇女，他有英文叫 lust after， 对不对？就是说内心里头贪恋他的时候，这就是犯奸淫了，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对不对？如果这样子来讲，哦，那就没有人再敢站出来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或者从来没有这样贪恋过其他的一个啊，就是异性，我就把男的女的都包括在里头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他说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个偷窃庙中之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去外邦人的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庙里去偷东西，我感觉这个很难理解了。那英文说 Does thou commit sacrilege? Sacrilege 本身意思啊，就是这个庙看你是哪一个庙，如果是外邦人的庙，这到外邦人那里去偷，他们庙中偷窃东西，这个感觉很难以理解。但是如果 commit sacrilege， 这个所谓的庙啊，这个庙是 temple， 因为他庙真的就是 temple， 如果是 temple 的话，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来讲是叫做挪用圣物，挪用圣物，就是有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该归给上帝的，该给上帝的，那就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他们没有给上帝，自己拿来用了，这就叫做挪用圣物，对吧？那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该本来该来敬拜上帝，把这荣耀归给上帝，但今天把这个敬拜去敬拜偶像了，是不是？把该给上帝的给那个偶像了。他们恨恶偶像，我们犹太人不去拜那些偶像，石头木头所做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同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把该给上帝的东西自己挪用了，这就是拜偶像，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在宗教之下人所出的问题在于说，他去教导别人，他却不教导自己，就意思说，你现在再想想啊，如果律法是上帝对自己生命的描述，那一个人面对这样子的律法，正当的反应是什么？正当的反应，对于只要一个人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之前，对他们来讲，如果救恩还没有成就之前，对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应该说，神啊，你来怜悯我，我达不到，对不对？我达不到。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子做，他说我真的我达不到，这就叫做在律法之下被律法所教导，预备好了可以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但是在律法之下，他们不明白律法是神对自己生命的描述，然后律法上的规条，他们看了一些，他们觉着这些我能达到，然后他们选择性的去达到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那些要求，然后达到了之后就有一个很好的自我感觉，觉着我达到了，但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他们还是罪人，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错误的反应？这个就是在就是律法之下的蒙蔽。这个事情不但会发生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今天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对吧？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啊，我们依靠的不是律法，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依靠耶稣基督，是真的本乎恩因着信把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领受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有领受一点点，我们都会发现那一个领受的东西是我原来自己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到的， 对不对啊？然后我还没有领受的那一部分，就算我们已经开始那个，就是有经历到这些，你都会发现那一个，虽然我明白在我灵里头已经重生，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恩典在里头，但是你自己就是在魂的这一部分你还是达不到，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些东西不是人可以达到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领受，你自己明白是这么一回事啊，别人也可以看到你有一部分是你自己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对了。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领受，我们啊说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但是事实上在内心的深处所靠的就是自己天然的跟所有人一样的从亚当来的那一个生命，对不对？按理说对于重生的基督徒，那个生命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他所留下来的在我们里面的那些习性还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是靠着那一个东西在达到上帝的要求，然后又对其他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对其他的慕道的就是非基督徒也好，我们觉得自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这个所犯的错误跟那些犹太人犯的错误都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这是非常大的蒙蔽。然后在这之下就形成的就是一个宗教，就是一个宗教。而这个东西啊，不但不是上帝所许可的，反而是上帝真的生命真的福音的那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因为对一个人来讲，他今天还不在这个门闭当中的时候，他起码认识到一点，我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他或许不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他可以内心里知道我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有一天他真的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生命，我说尽头不是指要面临死亡，而是说他原来的那个生命他已经觉得真的有问题，他不想要再有那样生命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内心就预备好接受福音了。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用他自己天然的东西他说服自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东西，那他永远他都没有机会来听真正的福音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真的是跟上帝的道路相反的。所以呢，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说天然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亚当里头的所有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他来面对圣经的律法的时候，他注定会偏离神的律法，他就会做一些非常非常自相矛盾的事情，就说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底下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对吧？你在教导别人不可偷窃，但是你在用另外一种方法偷窃。你教导别人不可以行奸淫，或许有些人真的他一边在教导别人行，就是不可行奸淫，一边自己真的在行奸淫。这如果在律法之下很容易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是在新约圣经里头讲到过，有的人啊，为了爱主的缘故，他就宁可独身。保罗说他被神的灵感动了，对吧？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天主教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硬性的规定，所有要做全职的那个神父的，对吧，就不能够结婚的。但结果呢，这个暴露出来最多的性这个丑闻的，对吧，那就是天主教里头，对吧？所以这事情就是说是他在因为是用着人天然的那一个东西生命来做一切的事情，达到上帝的要求。而天然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意识到自己里面充满了缺乏。今天呢，世界上的人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暂时去填满一下，虽然也是错误，越陷越深，但是这边让你什么都不能填，哇，那就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人他就遭受更大的一个煎熬，而这些呢就会出问题，真的会出问题，对吧？然后他在这里特别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看神的名因他们，因在宗教之下的人受了亵渎，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说，在这里所讲的律法是上帝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而今天上帝在地上拣选了一批人，当时就是犹太人，用来代表上帝的。如果他们明白 真的明白律法是上帝对自己生命的描述，他们就可以说，神啊，我达不到。他们对外邦人来讲也可以说，这是上帝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所以上帝在旧约的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将自己的百姓的罪恶全部是洗净，所以他们就可以和外邦人一起来仰望这个耶稣基督，对吧？就是仰望那位救世主。但是呢，当他们用自己的良善，用自己的圣洁，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规条，然后来取代上帝的那一个崇高无比，上帝自己生命的那一个状况的时候，上帝他们就 misrepresent God， 对不对？他 misrepresent God， 因为你如果去看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一个圣经里所描述的状态，再看一看他们的生命，外邦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他们自己却觉得他们达到了上帝的要求，对不对？这个事情我就说，不但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如此，今天在任何一个宗教之下的人，包括基督徒也会如此，真的很明显。你现在想想，在今天呢，在美国的这个教会里头，大家所常常推崇的，常常所说的，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无非是爱，对不对？强调是神的爱。这个为什么这样子，也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历史当中，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后来要成为所谓 seeker friendly， 就是对慕道友要 friendly。 什么叫对慕道友 friendly？ 今天呢，要整个这个教会能够让慕道友进到其中来，感觉到被欢迎，感觉到被接纳，感觉到被爱，对不对？你知道上帝的爱跟我们人的爱不是那么一回事的。上帝爱罪人，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呢，他并没有说是今天接纳人的罪，他通过耶稣基督把所有人的罪都担当了，把所有的罪人都钉死在耶稣基督里头了，然后把他的生命白白给我们，这样是他的爱。你要知道上帝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但你真要去经历他，你人是有责任的，对吧？他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每一个人想真体验到上帝的爱，你却要用你的内心去领受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人是有责任的。他不是一个让我们人所想象的，我如果去爱他，我就是尽可能满足他的那个要求，这是我们人所理解的爱，对不对？所以当基督徒用人自己所理解的这个爱，要来展示圣经里所说的那个 agape， 神自己的那个爱的时候，就陷入各种各样的门闭当中。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你在教会里待这么多年，你总是清楚基督徒所说的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简而言之，就是当慕道友在的时候，对慕道友的话，尤其是他们有希望信主的那些慕道友的话，就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然后他们的问题一个都不要指出来，然后今天呢，尽可能去帮助他，然后帮助他到一个地步，他最后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你，然后最后就信了你所信的上帝，对吧？这是人所说的爱。但是圣经里所说的爱根本不看对象的，对吧？根本不看对象的。而圣经里特别指到说，当一个人要有先爱弟兄的心，就是先爱跟自己一样的是神的子民这样子的心，才可能去有爱众人的心，对吧？但是今天在教会里，因为是用人所说的这个爱来取代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如果做慕道友的，你都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如果你真就是最后就没有信主之前，别人可以对你，当然要有希望啊。你要一直没希望，别人对你也失去希望了，对吧？失去兴趣了，对吧？但是你有希望信主，别人对你特别好，你试一试，等你真信主了以后，别人会不会还那么对你？我告诉你，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等你一信主了以后，马上对你就开始有要求了，对不对？这个要求就是说，现在你得去爱别人了，对不对？ 今天就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得去爱别人，对吧？所以就来重复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这个明显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吗？对不对？因为圣经里头的这个爱，它是不看对象，它是出于一个从只有上帝才有的那种，把自己所有的那些好的东西，甚至他自己的生命，能够为自己所爱的对象来牺牲，这个人是没有的。人用自己的那天然的爱来模仿或者来说服别人，说服自己，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爱，这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门闭。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陷在这其中啊，对吧？所以呢，叫什么？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如果一个冷静一点的非宗教人士一眼就可以看穿，只有在宗教之下的人，他才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他以为他自己所做的这些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他以为这就是上帝对他所要求的，他内心里真的相信。但是对于一个站在门外的人，真要是这么看一看，就有些当然你看不到，就是你可能在做墓道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在基督徒当中其中的一些表现，但如果你真能够看到，没有人看不出来的，这两个不一致嘛，对不对？这个不一致，而且跟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呢，上帝的名是在信他的人当中，但是信他的那些人在宗教之下用自己人的东西来取代上帝的东西，因着这个上帝的名被亵渎，对吧？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他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割礼的事情。割礼呢，对犹太人来讲，这当然这是他们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而且是立在刻在自己的肉身上的一个记号，对吧？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比较仔细的讲这割礼的事情啊。就说他这里讲到说，割礼应该是对人有益的，对吧？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就是说，割礼按理说，如果你能够行律法，割礼按理说就对你有益处的，对吧？这个我们要记得，要有益处的。但是他底下说，若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如果稍微往罗马书后面看一看，就知道说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一个人称义之后在肉身上的一个记号，就是你要先称义哦，先要称为义人。在这里不是说嘛，你如果行律法的，行律法要在割礼之先哦，对吧？行律法割礼就有义了，对不对？就说行律法是个先决条件，是这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行律法呢，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如果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你今天就算有割礼，跟没有割礼一样。那他底下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所以你看没有，整个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一个人达到律法要求的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呢，今天对犹太人，他们肉身受过这个割礼，如果他们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他的割礼就算作割礼。然后对于外邦人来讲，肉身上没有割礼，但如果能够达到律法上的要求，今天没有割礼仍然算是受割礼。所以这真正的割礼是什么？真正的割礼就是一个人能够彻底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而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律法是上帝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所以就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上帝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今天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割礼，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说，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不但如此，今天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然后有了这个割礼，今天可以审判其他的人，对吧？ 而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讲到说，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天使吗？对不对？所以呢，他是这么样子来讲的。我们再往下看，底下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哇，这句话惊天动地啊！对于在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所有引以为豪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们之所以跟上帝有关系，他们之所以他们被称为自己是那些黑暗人中的光，是小孩子的师父，所靠的那些就是他们身，就是出身，对不对？今天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如果你只是外面有这样子的血缘，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家庭，他不能够让你成为真的犹太人，他不能够让你成为真的犹太人。外面肉身上所做着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这个他前面已经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你这什么叫做有了真的割礼，就是你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是不是啊？完全的遵行的律法。如果看到这个时候啊，必然会给人带来一个，哇，突然好像有点没希望了，对不对啊？要想受割礼，今天不是自己去割一刀就行了，对不对？今天原来，今天要在上帝的面前被认为受过割礼的人，你今天必须完全的达到上帝对在律法上对人的那个要求，而那个要求的本质所描述的就是上帝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状态。那突然让人来讲，没有任何希望了，对不对？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你现在想想啊，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你自己天然人的努力全都否定了？我这里说这相关的概念，天然人努力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这个对于有的人来讲啊，就还在努力当中的人，似乎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你知道吗？有些人从来不努力的，就从来不努力想要讨上帝的喜悦，这个就是圣经的所描述的外邦人的状态。就算在基督徒里头，如果是这个心态，那还是外邦人的状态，对不对？外邦人的心态就从来没有想着我真正的照着上帝的心意，我真的想去达到这个心意，而是说啊，有的人就用一个恩典做借口啊，说哎呀，反正上帝有恩典了，对不对？无所谓了。这个心态，这并不是接受恩典的心态，这叫做以恩典为借口放纵情欲，这是圣经里明确所指出来的，不是这个心态。所以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要达到上帝的要求的时候，从来根本就不想，自己就不想达到的时候，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另外一些人按理说应该，就是说按理说这他是引以为豪的，因为其他人不爱神，其他人不想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我今天我爱神，我想要遵行上帝的诫命，我在努力。那你想想，一个人在这种光景当中，他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消息？他希望听到的是不是对他一个鼓励啊？我已经在努力了，对不对？从天经地义来讲，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努力想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已经努力想要去讨神的喜悦，我尽可能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尽可能不去看不好的电视，不去看不好的小说，不去上不好的网站，我今天尽可能在我的言行上对我有要求。你想这样子的人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他？当然了，对不对？这样子的人你还不鼓励，那你去鼓励谁啊？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圣经整个这个体系不是从人这里来的，不是从人这里来的。当一个人在这样的努力当中，然后还以为这个努力有希望让他达到上帝对人的要求，这是一个最大的蒙蔽。所以这个时候正是因为有真正的有救恩，今天当一个人还处在这么一个状况里的时候，他就是他的努力，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力，就是他比别人更有这个顽强的毅力， 这一个东西拦阻他，让他不能够上到上帝面前来，正是这个东西在蒙蔽他，让他以为他今天所达到的就是上帝自己生命的那个状态。然后今天当上帝的福音传出来说，让人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白白领受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思想让他不能够得生命。那你说今天他，我们能不能还鼓励他继续走这条道路？所以你就可以，大家到现在应该听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宗教啊是非常非常符合人天然的想法的。所以你只要用天然的想法来看，你必然会觉着宗教呢，就算不一定我要选择宗教，但宗教还基本上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里有真正的上帝，有真正的神自己的那个生命，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白白赐给我们，你就在这个对比之下，你就知道原来人最美好的东西竟然是这样子的丑恶，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害人的东西，竟然就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领受生命。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那些邪灵啊，那些小鬼啊，见了耶稣都怕得要死啊，真的怕得要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一个什么样子的灵不怕耶稣吗？你可能说撒旦不是太怕他，他还来试探他，我们先把撒旦排除在他以外的最不怕耶稣的就是那个宗教的灵。最后是谁居然敢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就是这个宗教的灵，对吧？不是那些在外头的那些税吏，他不是那些那个妓女，他们里面那些淫乱的灵啊，或者是那个贪婪的灵，那些见了耶稣，见了上帝的儿子，他们都害怕的要死，对吧？但是在那些宗教人士里头，那个宗教的灵，他们敢来抵挡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够一旦让人受了蒙蔽，认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些东西就是上帝向人的要求，今天竟敢有人来传一个跟他们所说的上帝对人的要求相反的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干掉，对不对？所以就是人在这个宗教灵的蒙蔽之下，才敢来反对上帝的儿子，才敢来反对福音，对吧？所以这一个东西从人来讲，本来来讲，只是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人啊，没有上帝的话，那我们大家啊，最好能找一个比较好的宗教去皈依，那个宗教就最好的选择了。但是今天如果有福音，神把他的生命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人不能够陷在宗教当中，人必须看透宗教这个背后的这个欺骗性，然后来领受真正的生命，来领受真正的福音。然后他底下说，他不是说外面的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他这里否定了天然啊，我把地点还需要再讲一下，天然人努力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这对我们自我的努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打击，对吧？就是你今天啊，不但我以前所做的善行，靠自己所做的善行一点都不算数，然后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靠自己所天然的人所做出来的善行，在上帝眼中毫无价值，不蒙纪念，对不对？然后就算我们今天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真福音，我们在其中走信心的道路，我们靠自己意志力所有的那个相信，所要调整自己的头脑的状态，想达到圣经里头的那个信心状态，那一个还是毫无价值，对不对？所以他把我们天然人所做的任何的良善全部都否定了。但是大家也要明白啊，圣经绝对不是否定人就结束了，如果只是否定人就结束了，那这个圣经里头的信息就是一个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悲剧了，对不对？因为把你最美好的那个东西就打破了，让你就陷入到一种彻底失败，然后没有希望也不想去努力的这种消极被动的光景里头，对吧？但是圣经它不是这个目的，它之所以要把我们天然的人否定，其实让我们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能够白白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恩典。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今天就刚才 Elsa 所分享的，当我做基督徒，我开始明白一点， 原来我今天我被称为义，不是我自己做的好与不好所赢得的，这个叫做在律法之下的义，而是因信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来的义。这个不是不是说，这不但不是一个最大的打击，这是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啊，对不对啊？因为他把我们从自我的努力当中彻底的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息了，我就可以不再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来靠耶稣基督的义。这样来讲才是真正的福音，对不对？所以这里福音，你要开始明白福音，你就知道福音是多么奇妙的啊一个思想，多么奇妙的一个思想，真的只有上帝才能够设计出来这样一个思想哦。因为在福音这一面，在天然人看福音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都是一个定罪，他把我最好最神圣最美好的情愫努力全部都否定掉。但是呢，我一旦我如果接受不了这个否定，他就永远在否定我，他就是最负面的一个东西，因为要把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非常残酷无情。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今天被告知这个努力不被上帝纪念，对吧？所以在这一面来讲，如果只要我还在待在天然人的这一面，福音就是真的是最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是一旦我接受了这个福音，我接受了天然人的这个对天然人的这个定罪否定，我马上就进到那一面来，进到那一面来，你会发现福音就变成纯粹，我说纯粹就是最最纯的最 pure 的那个肯定。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既然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里头了，今天说你再也不是罪人了，耶稣基督的义，而耶稣基督领受那个义是上帝的义，你今天身上的义是上帝的义，上帝看你身上你所有的义跟他自己所有的那个义是一模一样的。哇，这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把这个仔细讲，那个在罗马书后面才要讲，我只是想提出来说，这里否定天然人，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纯粹是让我们进入上帝的恩典，纯粹是让我们进入神自己的祝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人，你就会发现他所听到的福音对他全部都是打击，全部都是定罪。而有些人呢，试图溜过去，就是说内心里并没有接受对旧人的这个否定，对天然人的否定，他内心里自己觉着自己的那个天然人还不错呢，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在听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想溜过去，但你会发现怎么也溜不过去。就是说啊，什么时候叫做福音听进去了，什么时候叫做福音听懂了，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神对我们在基督里头肯定的那个话真进到我内心里，我真的这么看自己了。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这个福音对旧人否定的，他保守着自己的旧人，他今天试图用福音里所描述的那个对基督里头新人的那个肯定，他试图来说服自己的内心说，我信这个，我信这个，我信这个，我信这个。但他却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所说的信心纯粹是天然人的一个徒然无功的一个努力，他内心怎么也进入不到那一个领受福音之后才有的那个状态，他生命当中怎么也不能够流露出从上帝那里来的大能来。而这样的人呢，如果你的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你尽可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服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内心的满足感啊，又活在旧人里头，然后又感觉到上帝多么爱我，上帝多么祝福我。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真的，当我们人生当中碰到那个天然的人过不出去的那种困难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信仰在那个时候就垮台了。所以福音固然是非常非常严厉，严厉到一个地步啊，真正一点点的偏差都不可能有，任何的偏差都让我们进不到他那个状态里头。但是呢，他确实是纯纯粹粹的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信息。他底下说，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我在这里提出来啊，他既然外面所做的一切的人靠着自己的天然的人可以做到的一切都不是上帝所要的，这个好像打击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什么？神所有向人要求都是他亲自来达到，但是呢他是通过我们来达到。所以人在这其中并没有说脱开你我的责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讲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划线的是主耶稣他说我来成全，所以律法的一切的要求，上帝向人所有的任何的圣洁、公义、良善、爱，所有一切的要求全都是神自己通过耶稣基督达到的，对吧？所以这样子来讲，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啊。你今天想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明白这点，继续又走这条路，有的时候又把这个搞忘了。你比如说当你来想要我们的信心，我们开始明白信心何等的重要，我们就想要努力啊增强信心。但如果你记得今天所讲到的，天然人努力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真东西，不是上帝的那个东西，突然对你内心是不是有一个释放啊？原来神要在我里面塑造信心，原来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创始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我今天呢，我不需要自己操心我自己的信心怎么样，我只需要仰望耶稣基督，这所有的事情最后就变得简单了。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要靠自己去做，就算你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恩典和信心，如果你要靠自己去做，你就会发现你顾了这一样你就顾不了那一样。它里头的要求是很多的，当我们要进入信心的状态，你的内心要被上帝的话所说服，你看属灵的事情要比看对物质世界要更加真实，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的确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做就不对了，就是自己去努力要达到这个状态就不对了。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来亲近他，是他自己在我们里面，他那一个生命有达到所有信心的这个指标，每一个指标都同时达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仰望耶稣基督的，他来 take care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啊？所以你就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如果你在那里头忘了是这么一回事，你说哎呀感谢主，我今天处于信心的状态，你又用自己的努力开始去维持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不觉就从信心当中出来了，头脑上还明白什么叫真信心，但你的生命表现出来就不在那个信心的状态里头，太奇妙了。在这里他讲到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本。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真割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行律法真割礼就说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下什么叫做真割礼，什么叫做在灵里头的这个真割礼，是在心里头在乎灵。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旧约里头记载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立这个割礼之约的。这里讲到亚伯兰，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名字还没有被改，对吧？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感谢主，亚伯兰这个时候跟随上帝啊，有24年之久了。他75岁是蒙上帝的呼召，他跟着上帝响应他的呼召走了这么多年，所以还好他没有犯很多基督徒多少年都没有认清楚的一个道理。当上帝，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你头脑还清醒的话，神对你说，如果来显现，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如果头脑清醒一点，我就说，神啊，如果这样子，那就算了吧，是不是啊？我在你面前做完全人，你就跟我立约。我知道我不完全吗？我知道我做不了完全人吗？对不对？但是亚伯兰不一样，他跟随上帝这么多年，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上帝今天不是根据他的行为在对待他，是根据上帝自己的信实，根据上帝的那个信应许
一步一步把他带领出来。他所有的祝福都是上帝根据自己的信实，根据自己的性情所做的。所以今天当上帝提出他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对吧？他知道不是他自己靠自己要做完全人，他是仰望上帝的那个完全，对吧？所以他俯伏在地，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上帝你开恩来怜悯我。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看啊，就这一小步，多少基督徒就错了。当上帝说你在我面前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我就祝福你，我们就试图去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却不知道上帝对这个诚实正直的要求实在太高，对吧？当我们自己努力了一点点啊，少说了几句谎话，但在另外地方呢，其实还是在欺骗。然后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说，神啊，我已经做了诚实正直的，你为什么还不祝福我？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蒙蔽啊，对吧？啊，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看到没有，当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把他的名字改了。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你这个人，对不对？如果上帝改你的名字是什么，从此你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如果亚伯兰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他不可能有接下来的这个神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真割礼了吧，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是，所以要，这是因为这一段是在讲他受割礼的事情。我们刚才知道受割礼是何等的重要，受割礼就代表着你能够达到上帝完全的那个义。然后既然能够达到上帝完全的义，那这个割礼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就意思说就可以领受上帝一切的祝福，是不是？所以呢，而这一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它背后代表着什么，这个割礼就意思说从此你再不是一个天然的亚伯兰，他生下来父母所给他起的名字是上帝给他起的名字，而在这个名字里头代表着上帝自己的应许。他原来那个亚伯兰那个名字的意思是 High Father， 一个崇高的父，这是人想要做的事情。结果呢，一个崇高的父居然他没有后裔，这就是天然人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好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有荣耀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 joke， 对吧？在天然人当中就是这样。但是当上帝来，他要给我们受割礼，让我们所受的这个割礼，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名字的意思。所以呢 Father of many， 所以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不但让他得荣耀，而且还借着他来祝福其他的人，对吧？底下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生。这个后裔啊，新约里都有很清楚的解释，这个后裔在加拉太书里的解释是指一个 seed 种子啊，那个词啊，其实就是指基督。上帝不是要让犹太人，天生的犹太人遍满全地啊，对吧？极其繁多，而是让从基督那一粒麦子变出来的许多的麦子极其繁多。而且在这其中呢，上帝有拣选有人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叫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这个后裔啊，还是指耶稣基督那一个被 multiply 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神当时对亚伯兰所说的话，今天如果你明白福音的人来讲，是对谁说的？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说的。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这是上帝所
跟他所立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个遵守他的约怎么个遵守法？底下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必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当遵守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当亚伯兰当他受割礼的时候，这个割礼虽然只是在他的肉身上切了一刀，但其实真正带领代表的背后的含义，其实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完成的是什么？是让一个人从旧人，从天然人进到在基督里头的人，从此就再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人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死里复活的经历？是不是在基督里头成为新人？原来这个割礼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底下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什么叫做外人买来的？不管是天生的犹太人也好，这个对于后我是指天生的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或者是耶稣基督，你知道他被卖的时候用30两银子，他被卖的就是耶稣基督被卖，我们这些外邦人才能够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对不对？成为上帝家中的人，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然后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今天要进入上帝的这么大的一个约里头，我们人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这个受割礼，就是受割礼。我们已经明白这个受割礼是脱离天然人进入到基督里头。我们再往下看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啊。撒拉就是其实多国之母的意思啊，然后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知道只有男的才能够受割礼的，对不对？只有男的才能受割礼。在这一件事情上，亚伯兰受了割礼，从旧人变成新人，所以过后才能有这样子属天的能力，从在100岁的时候才能够，就是让撒拉就是怀孕生子，对吧？这是一个意味着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领受从上面来的这样子的生命能力，能够完成上帝的应许是人自己做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他受了割礼，撒拉不需要受割礼，对吧？那我们现在如果明白圣经里常常用来预表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象征谁？亚伯拉罕当真象征的是基督。撒拉象征谁？当然象征的是教会，对不对？撒拉固然需要有信心，但是是一个领受的信心。撒拉固然也要进入上帝的这个超然生命，但不是他自己亲自去受割礼，他也不能够受割礼。今天是通过亚伯兰受割礼，从旧人变成新人，对我们来讲就知道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他从旧人，他应该不叫他真的是从亚当的那个生命里头进到死里复活的荣耀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是通过他进入的，对不对？通过他进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回来要看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叫做为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对吧？他讲到说，原来这一个割礼就是让我们脱离原来的那个天然人的那个生命，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超然的这个生命里，就是这一个割礼。有了这一个割礼，我们就只要在这个割礼之就是里面，我们就跟上帝有这样子永永远远的约，我们就已经达到上帝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对不对？
是通过耶稣基督达到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割礼对我们就有益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就是一群门徒的人，不是通过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达到的。这个概念啊，我也不能再花太多时间来仔细讲，我提就是在这里列出应该有两处的经文啊，一处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1和12节，他这里有解释，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不是就注释今天这一段罗马书的经文，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要知道原文那个词，那个割礼啊，就是基督是来修饰这个割礼的，所以意思说这个割礼啊是基督的割礼，但是通过他的这个割礼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而基督的割礼是什么？基督的割礼就是他的死里复活，是不是啊？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新人的？他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接受神对旧人的审判，然后死里复活，领受从上面来的生命。底下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是不是解释得更清楚了？我们怎么样进入，怎么样受这个割礼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重生嘛，对不对？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应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所谓的割礼，今天新约的时候我们所受的真正的这个割礼，是不是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灵的重生？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已经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了，因为我所领受的灵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有没有已经先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才经过这个死里复活，然后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是不是先达到律法的要求，然后才有割礼的记号的，对不对？然后呢，底下在腓立比书3章3节讲，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进入这个真正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活在信心当中，对吧？活在信心当中。我今天呢讲到这里就结束，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天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真的是人的道路看上去好像很好，但是最终却是一条死路。当人靠着自己想要努力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却不知道原来你的要求是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而是你自己亲自通过耶稣基督来达到的，根本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努力的。天父，我们真的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做工来带领，真的现在有多少的真正你的儿女还在律法的捆绑之下，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讨你的喜悦，内心里固然是有这样子的热心想要这样子做，但是主啊，你的圣灵来开启人，将你的福音真正传遍在全地，传遍在你的教会当中，真的是让那些有耳可听的人真的有机会能够听到主你属天的福音，让他们知道你否定我们救人的这个努力，否定这个肉体的努力，只是要把你自己的义，把你自己的信心，把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哦主啊，你的道路何等的奇妙，真的每一个不能够舍弃救人的人就是不能够进来，但是每一个愿意来舍弃的，轻轻松松的真的活在主你的安息当中，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